回到了那个耶稣基督诞生那个时刻，好，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信息是围绕着我们的使徒信经，在一起来学习我们这个信仰的真谛。我们在今年的第一讲呢，是我们的陈传道讲的，是我信我主全能的父。第二讲呢，是我们宁秋姊妹带给我们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上周我们陈传道也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那我们今天继续在学习的时候，我在这也跟起学习的就是下面的一句话：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我今天我们大家要学习的。那我们在学习之前，在神的面前，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安静我们的心。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带给我们在地上的盼望，也谢谢您的预备，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在地上的一切。你真的是此时此刻，愿您的圣灵在我们弟兄姊妹中做工，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体贴您的旨意，在您的旨意和在您的话语中来造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在您的手中，愿您是您的恩膏与孩子同在，与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让孩子所说的能说得明白，弟兄姊妹也能明白您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好，爸父，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同在，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祈求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刚我们一起提到了，因为我们回到我们每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思考这句话语的时候，就是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我们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读了这个经文，我们的敬拜队带了，我们读了两遍，我们在中思考这个话语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提示，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信息给的是我们。因为刚刚我们的小组已经读过了，在这里呢我不再读，我们在后面我们还继续在学习这些话语。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事情的成就，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想这个事情，这句话看上去很简单，但是我们人可能会觉得这种事情能成就吗？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这个是因为是神的计划和神的拯救和神的成就，这件事情就成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会分这几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是怎么样计划神的成就，和最后造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那神的计划是怎么样的计划呢？我们在旧约里面有这样几节经文，我现在把念给大家。是从创世纪开始，第三章第十五节是这样说：女人的后裔得胜死亡，成为世人的救主。然后接着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神对亚伯拉罕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然后我们再看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呢，神启示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这个神在预备之中，然后在这个时候又启示了我们的先知以赛亚，这样告诉以赛亚，以赛亚以记载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是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我们旧约的这几个经文。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神的预言和神的这些计划。我们也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也听到，从圣经里面也知道圣经是一本预言， 预言耶稣基督的一本书，它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从旧约的预言到新约的成就，和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拯救。我们在之前我们的牧者给我们讲到，或者是在我们在网上的信息也看到过，在旧约里面总共的预言是1817个。旧约里面圣经里面总共预言是1817个，旧约里面就有了1239个，在新约里面578个。圣经的预言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唯有只有20个是关于末后时代的，正在应验或者是在应验之中。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4:6-14节里面记载关于末世的这种信息是怎么说呢？我们刚刚的敬拜小组的燕子们也给我们祷告时，他也提到，这个末世来到之前，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我们想想现在，俄乌战争、中东的战争、中东的局势，我们最近的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地震，还有我们在这里的，我们周一刚感受到的地震，就在我们这里发生。这些灾难都在我们的中间，都在我们真的是生活中我们能体验到，因为神已经说过这件事要发生，这个事情已经在一步一步的应验。旧约中的预言，新约的成就，这些预言和成就有很多，但是这今天呢，我们在一起我只分享这一点，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以赛亚书的这个预言，主自己要给他自己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甚至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就是这一句话，我们怎么样看神是怎么样来成就这句话的。因为旧约我们刚刚说过，它就是预言，它就是预告或者预备在新约里面的成就。那耶稣基督的事，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耶稣基督就是因为神的预言成就了。我们在新约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刚刚读过的经文1:18-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就刚刚记载的经文里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应许，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然后在最后一句是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知道这个是因着圣灵的感润，圣的灵，神的灵因着在旧约里面的预计划和他的预先的告知，这些先知记录下来，他要成就在这些事上面的。我们用人的思维去思考或者去想一想，这种事情能成就吗？我们人的理性去理解，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的计划之中，神就会成就。而且这个事情成就之后，我们要想一想，主耶稣基督他的父亲，他的肉身父亲是耶稣，但他真正的父亲是神。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因为圣灵的感润才来到这个世间，借着玛利亚诞生在这个世上，所以他有我们神的父亲，他也有人肉身的父亲，但是他与我们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的圣灵感孕。他最后就是道成的肉身，他有神的形象，也有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间，他就成了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那什么是道？我们在约翰福音1:1就说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丰丰满满的，充充满满的，满有恩典，满有真理，它是在我们的人身上，也带给我们这些盼望。因为我们没有人见过父的荣光，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带来，它是神独生子的荣光带给我们的看见的神的形象。那 道成肉身，它的简单的意思就是什么说呢？就是神承受了人的肉身，他经历了一个人，就是从高到低，一个甘愿谦卑进入人类历史的一个过程。他当中承担了作为一个人本有的一切的存在的经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圣灵的感润，神的成就。那成就之后，这个事情要做成的时候，还有一些条件，就是要我们学习到人的顺服。我们看看神他为什么要拣选玛利亚。首先呢，先决条件就是神的计划。我们刚刚也读过经文，她是女人，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是大卫的子孙，她也是童贞女。女人，刚刚我们在读的经文中，我们也思考到，耶稣基督她是女人的后裔。我们人一般会说我们是男人的后裔，因为一般人我们的人都是通过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结合成为人，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圣灵的感润，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那亚伯拉罕，神的计划他选择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要选择亚伯拉罕？我们读旧约，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时在他们父家的时候是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住的，我们可能现在理解就是一个富家子的生活，但是神的话临到他，让他离开他的富家，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侄儿离开了他的富家，去到一个旷野之地。那在那个地方，神也给他的启示，也帮助他。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也了解到，亚伯拉罕是一生的是顺服神，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当神给他带领从这个乌尔出到外地之后，他的一生我们也看到他经历过很多。那最后他神也给他一个最大的应许，他本来是没有孩子，但是神给他一个孩子，就是以撒。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但是当神告诉他你要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他怎么做？他把以撒带在山上，要把他献给神。但是神有神的预备。但我们从这一事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顺服神的带领的人，他能明白神的意思，他顺服神，所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我们再看大卫，大卫的一生，我们从我们的撒母耳记和列王志、列王志下，我们都知道他的一生也是非常的波折，他也是凡事顺服神。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二个王，他不是第一个王，第一个王是扫罗，但是扫罗是人民要选的，他要选出来的他。但是扫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知道扫罗在打仗的时候，他一直打胜仗，或者就知道撒母耳就告诉他要怎么去打仗，他就会打胜仗。但是当撒母耳告诉扫罗的时候，在另外一次打仗的时候让他要等候的时候，他等候了吗？他没有等候，对吧？他要等候撒母耳的时候，他一看撒母耳没有到，他自己就献祭，就献了。等他刚献完的时候，撒母耳就来了，撒母耳就对他说什么？神要从你，神要把给你的国要拿走，因为神是说什么？神是说，听命胜于献祭。因为扫罗他没有听神的话，他体贴的人的意思，他觉得在困境之中，他觉得怎么办？他用人的方法去献祭，但是这不是神要做的，所以神废了扫罗，立了大卫。我们在历史的书中，在圣经中看到大卫，他是一生的顺服神，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敬畏神，他遵守律法，他也效忠国家，他也服侍人民。所以神就启示了大卫，你在地上如果你要遵守神的律例，所以你的国和你的家必永远坚立，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神的预备，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耶稣基督在外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都是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 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计划在新约里面这样的成就，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是神的计划。第二个条件是什么计划呢？就是顺服。我们刚刚讲了亚伯拉罕的顺服，大卫的顺服，他要成就这个事的时候，他还要有顺服的人，那就是玛利亚。我们刚刚读了这些经文，刚刚读的也马太福音1章18到24节没有讲太多关于玛利亚的顺服，但是在路加福音1章26到30节有讲到玛利亚他是怎么样跟天使的对话和他怎样顺服的。那这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1章26到30节，天使加本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看到这个天使跟玛利亚的对话了吗？玛利亚她是怎么样一个人？她忧郁，当神给她说话她就恐慌，但是她是尊主为大，她称自己是神卑微的使女。在耶稣那个时代，如果是未婚先孕是犯了律法的，是要被石头打死的。玛利亚她难道没有想这些问题吗？我们相信她肯定也有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她说我没有结婚，没有结婚怎么能有这事呢？但是神对她说什么？因为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的能力要庇护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当她领受这些话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当时的一个思考，他很快的反应，神啊，照你的成就在我身上。我们看见玛利亚是人，他也有人的这种这个惊慌，他也有人的这种思考，但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马上就顺服了神的话。那我们再看另一个约瑟的顺服。我们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1章18到24节，那约瑟是怎么样顺服呢？我把这经文再读一下，我们再听一听约瑟他是怎么样顺服的。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我们看了这段经文，约瑟是怎么样一个人？神说他是义人，他是顺服神，是听神话的人。但是我们也刚刚也说，他有人的这种心态，他有人的这种 struggle， 因为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了，他不知道有原因，所以他想做的什么？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但是他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神马上就告诉他怎么说？神马上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后面一句，他要生一个儿子，他要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当这些话一进入约瑟的大海大大他大脑里面之后，他醒来之后，他马上就去做了，把玛利亚娶过来。我们看到玛利亚和约瑟当神给他说话的时候，他们有我们人的这种反应，但是他很快就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中。我们后面在耶稣降生之后，约瑟还有一个很顺服的事情，就是他带领孩子逃往埃及的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读了很多次，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之后，当时的心率，因为知道这是犹太的王要掌管天地万国的，所以心里就嫉妒，要杀掉所有的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神的保护，神对约瑟的梦中又是向他启示，说心里要杀孩子，你马上带着孩子要逃走。然后约瑟从梦里一醒来之后，他连夜带着玛利亚和孩子逃往了埃及去。我们看这个时间，他有等候吗？我们像我们人一想，我们说这是真的是假的？我们是不是还有时候我们会去思考，这是话是真是从神来的吗？但是我们相信约瑟和玛利亚，他们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当神告诉他这些事情之后，他马上就体贴到明白这是神的意思，不是别的意思，他们马上就做。所以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之中，神对每个人是有计划的。那在我们身上成就，怎么样成就呢？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功课要学。那因为神的计划在这些人身上的顺服，他就带给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着神的计划，道成肉身的基督，他要带给整个世界的拯救，整个人类的拯救，他就来到了我们世间，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全然的神，他也是全然的人。他的神性我们刚刚也学习过，他是从圣灵感任，因为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圣灵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他圣灵感孕了玛利亚，就顺服，让耶稣基督就诞生在一个家里，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与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接触，也有一个带领。那圣灵的感孕就说了，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神性，因为没有人看见什么，我们经文里面说的约翰福音1:18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人呢，有时候需要一些视觉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我们肯定会很迷茫。但是神就用这件事情来成就，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人的亲眼的看见，让我们的感受他就是真真实实的。而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能力，蛮有权柄的。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他受洗之后，他也是受洗归于主名之后，然后圣灵把他带到旷野有40天的试炼，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他也是顺服神的带领， 他也尽了神的义。他在地上所行的神迹，我们知道他医病，他赶鬼，他是瞎眼的得看见，是瘸腿的行走，他也有爱人，他也爱罪人，他也赦免有罪的人。我们这些都从我们的新约的经文里面我们都学习到，这个能力一般的人是不可能，人是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只有神才有这个能力。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神性，他还会有权柄，他有赦罪权柄，他让人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拉撒路他死了四天，当耶稣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知道他所亲爱的人死，他也伤心，但是他奉神的名让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拉撒路就走出来了，就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的看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他的神性就是蛮有神的能力。那我们看他的人性，他人性就是道成肉身，因为通过玛利亚的生下来，也是有我们人正常的一个时间，在母腹里面有十月的怀带他生出来，他是道成肉身。我们讲的他的道成肉身是什么？他反倒了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知道约瑟和玛利亚，约瑟就是一个木匠，也不是什么大富之家，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家庭，他来到一个普通的家庭，成了一个木匠的儿子。所以他有人很多的一些经历，他也有人的情感，他也有饥饿，也有困乏，他也有伤心，他也经历死亡。我们知道他饿，他跟门徒一起有吃有喝，他渴了他也要水喝，他刚刚我刚刚说的他也伤心，他为了这个世界的这些民伤心，他为了失丧的民伤心，他也为了最亲爱的拉撒路死了也伤心。但是他有什么能力，他让这些伤心的事在他心里释放，帮助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他自己被钉十字架，他也经历这些死亡。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以身作则，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知道他在世的时候，他呼召门徒，他带领门徒，他传福音，受尽法利赛人的排异，受尽所有人的侮辱，但是他依然的承受神给他的使命。他在克西玛利院的祷告，我们知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人都会有软弱，但是他是当时跟怎么样面对这个时候，他祷告的是什么？泪如血滴，他非常的痛，他也知道这种经历也会非常的痛苦，但是他最后向神的祷告是什么说的？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他一切事情都是顺服神，遵照神给他的旨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榜样。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关系，他每日的祷告，他做凡事之前都与神沟通，然后才去做。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在人看来很就是很多事情是不可能能成，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圣灵感任，在我们人看来是不太可能。我们有学生物的，有学这个学科学的，我们这个圣灵只是一个灵来感任的时候能产生这样的效应，我们人是不可能理解。但是这是神做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科学去理解神的话和理解神的意思。科学可以去解释，但是不能完完理解神的意思，因为一个被创造者他永远不能明白一个创造者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有人的这种性情，他有人的这种限制，他有人的软弱。他如果不经历人的这种软弱和人的这种处境之后，他就不可能现在在这个时代帮助我们。正因为他有神的这个权柄，神的能力和人的这种性情，他将这一切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面前， 他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但是神的力量是无限，因为刚刚这些学习，我们刚刚所学习的这些，在人事不行，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刚刚学习到亚伯拉罕的顺服，大卫的顺服，约瑟的顺服，玛利亚的顺服，还有耶稣基督的顺服，他们这些顺服成就了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对世人的救赎。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要顺服主，这个不是一句口号，因为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主会帮助我们谦卑下来，然后顺服下来。神要我们是有一个顺服的心，他就会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刚刚所学习的这几个旧约和新约的人物和主耶稣基督，圣灵在他那里动工，他们顺服，就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盼望和永生的盼望。所以神让我们要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在我们家庭要顺服，在工作中要学习顺服，在学校要顺服，在国家中也要顺服。我们知道在家里要顺服，我们所说的女人要顺服丈夫，但是丈夫要顺服主。这个不是说一个你只是绝对顺服，是有条件的。在教会我们要顺服我们的牧者的带领，因为他是我们属灵的带领，因为他熟悉神的话语，所以他能领受到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在教会顺服我们的牧者的带领，在工作中我们要顺服我们的当官的，我们的这些领导，在国家同样的也要顺服，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让我们在地上要学习这些顺服的功课。我们在这些学习顺服的功课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学习的功课。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周围，我们也见到过有很多顺服的例子。很多弟兄姊妹认识到我们的之前呢，我们的伊莱萨姊妹和萨姆弟兄，他们当时的领受是要在瀑布建堂，所以在17年前他们就顺服了神的带领，在我们这里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家。还有我们的陈传道，他当时在城北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们这里缺乏牧者，他也因为圣灵的感动，他要来到这边，他放弃在城北的服侍，那个地方物质金钱全部都比我们这丰富，但是他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服侍我们。他们都是顺服在神的带领下，顺服在圣灵的带领。所以当我们人信主顺服主之后，那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工，会带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之前，圣灵可能就是一对一的去教导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他们都是神给他们话语，他就向民众传话语。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来了这个世上之后，他把这个圣灵带给我们普世的教会。因为当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他3日后复活之后，在5旬节圣灵降下来在所有的门徒之中。当时我们也知道彼得在那时的讲道，他一次布道，一次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这个是什么？这是圣灵的能力，并不是彼得他自己，因为圣灵通过他所做成的事情，因为这个圣灵降下来是要与我们所有人同在，不是某一个人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所以我们人就是要顺服来信靠他。那是我们今天在学的这个经文，在了解的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神迹。神迹就是让我们要看见，让我们亲身的经历，或者是我们能感受到神要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思考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一些神迹奇事和他留给我们的话语，在约翰福音14章的1到15节，15到20节，他的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我再把这些念给大家看，神给我们是什么样的话语。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在新约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之后，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是在每一个人信靠他的人的身上。这几节经文再一次重复地告诉我们，你们要信他，你们信他的时候，他的灵就会与你同在，一直到永远。神的话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我们看到刚刚我们学习的神的计划，从旧约到新约，他的在旧约里面记的预言和在新约所记的这些预言，已经只有20个没有成就，已经成就了接近了1800个，还有最后的20，这最后的20个就是关于末世的。我们刚刚有思考到，也读过的经文，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个是末后的日子，神要再来的日子要近了。那我们在这里怎么样来重新再思考，怎么重新再考我们人的这种抛开我们自己里面的那种想法呢？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圣灵合用的器皿呢？愿不愿意圣灵在我们身上成就很多我们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成就呢？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盼望，愿圣灵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旨意，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这样我们信靠他，我们跟随他，圣灵就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我们今天一起跟我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有学习话语的时间。我们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您，也谢谢您啊！真的在这个时候带您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学习您的话语。您的话语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蛮有权柄。我们愿顺服在你的带领之下，愿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体贴您的意思，也让我们成为您合用的器皿，在世上面真的是作为您在地上合用的管家，作为您合用的仆人。也愿您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心里有思想、有负担的，求您释放我们，让我们看见您的神迹奇事，让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思考、来信靠。阿爸父啊，你是圣洁的主，你是永恒的主，你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您，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